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九章的第一节，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事件见他的众母舅，对他们和他外祖父外祖全家的人说。好，我们稍微回想一下，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的名字因为他这个爸爸曾经说让巴利跟基甸争吧，所以人家就称他是耶路巴利，就是跟让巴利跟他争辩或者跟他争斗。很可惜这个有巴利我们比较不喜欢的名字呢，倒常常被以色列人纪念，因为以色列人常常总是喜欢回到这个偶像这边哈。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就是曾经救过以色列人这个人，他在第八章三十节讲他有七十个亲生的儿子啊，因为他有很多的妻，但他有个妾啊，他有一个事件人事件的女人做他妾，也就是没有什么身份的。那么他生了一个儿子呢，就叫亚比米勒，我们在上次就提过哈。这个人呢非常的狠，那基甸的七十个儿子大概都是王子级的，所以王子级呢就是养尊处优级的，所以养尊处优级的呢就有点像信友团系级的哈，对不起啊，开玩笑哈，当然你们不是哈，当然我也不希望你们是亚比米勒级的，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哈。那么这个人很有野心，他是因为他是没有身份的人，他妈妈只是一个妾，那所以在中外的历史上，甚至在有钱的人家里，这种孩子是最强烈的报复和自卑感，非常的自卑。那么因此当他有力量的时候，他的报复和伤害力非常的大。他先到他妈妈那边去，因为他妈妈也是被排斥的，他妈妈是一个妾，所以想来被他爸爸的其他的那些妻子呢非常看不起，所以大家都同仇敌忾，有一种愤怒的要报复的心。他对事件人说啊，他说你们让我老爸的那七十个儿子来管你们，就是让那些看不起你们，看不起我，也看不起我妈妈，也就是我们这一族的人，我们被他们七十个人看不起，我们被他看不起来管理，你们觉得好不好？还是一个人来管，七十个老板管，一个老板我们都受不了了，何况七十个看不起你们的老板。然后记得哦，如果我来管，那我们都是骨肉了，我们是一家人。各位，这些话啊，你们再把它稍微翻译一下，我说了就是选举里面的话，就是可以挑起审级情节的一些话，不就是看你们会不会去想嘛、啊？不想呢就哇，这什么意思啊，怎么不懂啊，真是也不知道谁是耶路巴利，你稍微把它换一下，也是就是现在的选举的一篇话了哈，一篇非常能煽动的一篇话。第三节，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话为他说给事件人听，事件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啊。亚比米勒今天来选举也一定能够当选的。各位，我再说我不支持任何一方哈，那么我觉得你真的要问我，我觉得都是烂苹果了哈。当然你说有的烂苹果没烂的那么厉害啊，那也对了。不过我说这个只是要你们看圣经的时候不要觉得是很遥远，我在看的时候觉得非常接近。他讲才讲了这几句话，可能他讲的不止这几句话，但他实在很聪明，他马上就抓住你的心了。世界人一定是被其他以色列人看不起的，那么世界人被看不起，他们算是比较杂种的，他们看是比较是某些族群的。然后亚比米勒自己很火大，他妈妈他母舅这些都很火大，那他一讲出这个话，哎呦，对啊，说的有道理哦。 他们都归向他了，他们是我们的弟兄。于是他们就要支持这个亚比米勒，他们要支持他呢，那一定需要钱。什么地方有钱呢？各位，这个容易来的钱哈，大概都不法，不是贩毒吗？走私吗？那么一般人说，男人有钱就会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反正是钱跟坏常常连在一起的哈。那还得美女哈，我再变坏也不会有钱的，各位。那么钱，不好的钱，容易来的钱，我们也这只能关起门来讲，宗教是很容易有钱的，就是真的，我们这些也真的关起门来讲，对不对？其实很多人都听到一些事情，就是那个在普里的那个是什么？中台禅寺，那里面的黑不少的，包括中台禅寺有一次曾经就是把一个有国宝级的一棵树要挖起来，沿着弄到他们那边。这个事情如果其他的或者一个教会挖伤了一棵国宝级的树，那不知道是要被骂死，可是这件事就摆平下来了。至于那边的洗钱的事情也不断的传出来，不过我想这些大概都不会被传出去哈。我们说这也不是特别批评中台禅寺，各位，当教会在历史上强大的时候，也是黑钱黑金在那里不断的。那基督教、天主教都很多很丑恶的，我们只是说人离开上帝就不会干净，包括在以色列这里。哎，他们从哪里拿到钱？巴利的庙里面，巴利比利土的庙中。庙里总是有钱的，总是黑暗的。我们真是希望求主帮助我们信友堂，如果富裕了忘记上帝也会很黑暗的。求主怜悯，拿了70舍克的银子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用以雇了些匪类跟随他。你要造反，你要做坏事，你先要说出一些扭曲事实的话，一些挑起人仇恨的话，古今都一样。然后你需要有钱，钱在庙里，在敬畏上帝的地方，或者是这种人宗教情操很深的地方容易有啊，他都有了。然后就要有人，人就是匪类。这个匪徒啊，各位，其实你在旧约里面你也看到很多，就是你只要纠众哈，说出一些让人仇恨的话啊，或者是有利的话，就会有人跟着你。当然我们也很遗憾说，我们来信靠这位善良全能的上帝，我们悔改跟随他，我们去宣教，我们去西湖啊，各位，那都很难。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啊搞一些坏事情啊，那都很容易。我们今天来聚赌啊，我们今天在这里来怎么样犯罪啊，那人就多起来了。哦，如果要做良善的事跟随主啊，各位，今天我也知道这里人不少啊，那不知道花多少力气，花了很多很多的力气啊。那只要做坏事，很多匪类就会跟着了哈。那我们其实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也有些匪类跟着他。圣经上是讲匪类哦，那个亚沙龙啊，这个耶弗他、耶罗波安、利逊啊、亚多尼亚，包括那些失意的王子啊，什么都有。连大卫也有些匪类，所以这些匪类后来也是他宫廷里一些麻烦。因为你总需要打天下的时候，难免有会妥协的时候，难免说需要一些强盗型的人、霸道型的人来跟着你。大卫后来一直都有这些人在他身边，也造成一些麻烦哈。我只能求主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你在任何一个时候不要妥协，你单单依靠上帝，不要因为什么事能够暂时方便解决你的问题，不管是像黑道地下钱庄借钱呢、啊，不管是稍稍变坏一点就有钱，或者是有钱来变坏一下。我们都求神怜悯。各位，今天这个你们要看到的故事，我再说，真实无比，而且悲惨无比，邪恶无比。他雇了一些匪类，这是很方便的事，这是罪人最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呢，就把他的 弟兄耶路巴利，耶路巴利就是基甸，基甸曾经用300人拯救了所有的以色列人。现在有一些以色列的匪徒用这些偶像的钱跟着耶路巴利，就是基甸的一个儿子，把他70个儿子杀在一块磐石上。这一幕很残忍，但圣经没有多描述，你可以想他会有多残忍。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杀在一块磐石上，是怎么砍头，是怎么就是一个个杀嘛？一块磐石不会太大吧，一个个杀。那么只有一个逃掉了，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他躲藏了。示剑人和米罗人都一起聚集往示剑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下面就是一个喜事了哈。第七节，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他就去站在基利心山顶上，向众人大声喊叫说，示剑人呢，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而在以色列人这个时候有太多太多的罪恶了啊。那么你想想看，整个这件事情哈，包括亚比米勒的那段话，包括那个，包括在巴利比利土的庙里拿了70舍克勒的银子，包括有匪徒，包括杀了这个王子，杀了70个人，那么然后立这个凶手作王，那么约坦已经逃亡了，逃亡了可能还希望说有人会主持正义，就不但没有人主持正义，大家都拥戴这个凶手作王。于是他就在基利心山顶，基利心山以巴路山是以色列人咒诅和祝福的两个山，基利心山本来应该是祝福的山，可是呢现在变成一个等于是一个咒诅的地方。而且我们也很遗憾，约坦的咒诅也发生了，他当然很恨，当然也不能说他的咒诅成就了，而是以色列人自己作孽成就了。好，他对众人讲，他对世间人特别讲，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这段话如果是出于神，你听出于神的话，神就听我们的话。这总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常常说神不听我们的祷告，神不听我们的话，神不听你的话，因为你先不听神的话。我曾经讲过，以利亚他说话，甚至你可以说一个瓶一个坛都听他的话，瓶里的油不会少，坛里的面不会少，瓶和油瓶和坛都会听以利亚的话。为什么？因为以利亚听上帝的话，上帝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我们祷告要有力量，我们得先听上帝的话。约坦讲这句话讲得很对哈。第八节，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管理他们。这很了不起。就是这我也劝各位一下哈。不知道你们将来要不要选总统，选立法委员，或者信友团体主席不是选的嘛哈，这不需要了哈。如果要选哈，要会讲话呢，就一定要会讲故事，要会讲故事呢，就要用比喻。在那个时候也是这样，约坦这个时候一肚子火，而且非常危险，他要在这种火和危险之中要博取同情啊。他要讲正道，就要跟耶稣一样，就一定要用比喻。你看啊，那个亚比米勒哈，不需要用什么比喻，他直接就讲出来了。但是他很邪恶，所以邪恶就直接讲，人家就听了。那讲正道的时候就要用比喻哈，真是很难哈。然后他也居然讲得出来哈，马上就可以讲出来。有一个时候呢，这好像伊索寓言了，这又好像妈妈在床边跟儿子讲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王子，有个公主，那个人家听不进去了。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丑小鸭，人家就听进去了哈。有树木要高一个树为王管理他们，然后呢，他们就先找 最好的树来管理他们。最好的树是什么呢？橄榄树。橄榄树是最好的树哈，这个是以色列人的一个观念，因为橄榄树籽可以吃，可以有油哈。这个希腊神话里也有这样的故事哈，就是有一座城哈，这座城建好了要给哪一个神呢？给哪一个神明呢？那个雅典娜 Athena 呢？他就做了一个橄榄，他就有个橄榄树，他要把这个橄榄树给这个城的人。那么另外那个战神呢，就有一个战马，他就做了一个战马，用这个战马要给这个城的人。那么战马，马很有力量，但是战马会，这个马像坦克一样会杀很多人。那么 Athena 他的橄榄树呢，会给人只有祝福没有咒诅。后来那个城就给了雅典娜 Athena， 雅典这个城的名字就从这里来的啊，就是有个橄榄树。那么橄榄树，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好像橄榄在中东那边哈，在西方文化里面是一个很高贵的。这种用树来做比喻哈，那个犹大王亚玛谢要去打那个以色列王约阿斯的时候呢，也有约阿斯也说过这样的比喻啊，在列王记下14章。那么这里就是说，他们去请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就说了，我岂肯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各位，我不知道你们看得懂看不懂这句话。这句话意思就是 no， 但他好啰嗦，讲了很久。他说我就我们请哎那个张善，你要不要考虑做信友团契的辅导啊？啊，不行啦，我太忙啦，或者最近我工作很忙啊。其实那些都是废话，他的重点就是 no， 就我不要做。对不起，我不是说废话，我是说你拒绝要有个理由啊。你为什么不要做我们的王呢？因为我有更正经的事要做，我的时间力气呢，要产生油来供奉神明，来让那个让人可以用。我如果来做你们王，就没有时间了。各位，这段话你们，我再说哈，这也是沈牧师前一阵讲的，很多人也这样说啊，就是说，比如说像台湾，有人说最优秀的人才都在有人说都在商场啊，最优秀的人在商场。那么有些人说最优秀的人才啊，在台湾，在有些国家有些时候呢是在教育界，有人说在学术界，有人说在什么界哈。总之有人说最优秀的人才不在政界，在台湾有出息人都不从政，有人这样说哈，我不晓得是不是。但在这里呢，约坦再说一句话，一方面在骂他这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一方面也在骂以色列人，就是你们要有人来管理，你们没有选最好的人，你们选了一个最烂的人，最好的人不愿意管理你们，因为你们太烂了啊。那橄榄树不要做王的，橄榄树不想，我们用今天话来讲，不要把我的手变成肮脏去搞那个政治。当然我不会觉得说搞政治一定就肮脏，我也不觉得搞商场就一定干净。甚至各位，你以为做牧师就手很干净吗？我们一天到晚手都脏得不得了啊，一天到晚都要处理一些很脏的事情，希望把脏的变干净就是了。橄榄树说我不要做王，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就好像你今天找一个很商场很棒的人，哎，来做财政部长吧，也许他说我不要做，因为实在太麻烦了。我岂肯做这种事呢？我如果做我的什么董事长或什么，我可能可以给台湾一年带来一千亿的这个外汇或什么。我做财政部长就一天到晚只能干这个黑金，弄那个黑金，我不要做。好了，你们找人做王，没有找最好的人。其实约坦的意思可以说是没有找那70个人里面最优秀的一个。好了，这个橄榄树不做，就找无花果树吧，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也不可以，无花果不肯。橄榄树最棒，它可以结出很多油，它不要停止结油。我的工作要 有很多的甜美的果子，如果我做完就没有时间做这结这些甜美的果子了。我也不想飘摇在众树之上，看起来在万人之上很有权柄，但是呢失去了服务众人的机会，我不要做。就其实约坦讲这话都很漂亮，如果我们真有这样心就好了哈。如果真的我们基督徒在成长，将来不管做王做董事长做总经理，或者有一天真做总统，我们真的是结出，我们真的榨出油来结出甜美的果子，那是很好的。我们当然希望最优秀的人才是做管理的，不管他是做政治方面或商业方面或军事方面，我们都当然希望。但是我又要说，如果最优秀的人能够出来做，能够被人接受，这个需要人的心是属主的，有这样的智慧。各位，最优秀的没有比耶稣更优秀的来到人间却被人拒绝了，跟这里是一样的。我也希望耶稣在你心里是王，你不要找一些经济做你的王，你要找耶稣做你的王。他给你甜美的果子，他给你尊重人的油，他给你喜乐的新酒，那是第三种树了，就是葡萄树。葡萄树我不要说，我不要做，他说我要产生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我不喜欢掌权在众树之上。哎，真的亲爱弟兄姐妹，真的愿意，真的能为大的哈，如果心良善的话，他真的有个服侍人的心。我不是要高高在上压住你们的。好了，所有的树三种代表了哈，能够产生油的，能够产生果子的，能够产生酒的，也就是有价值的正面的通通都不要，那只好找什么，找经济了。啊，请你们，请你来做我们的王。各位，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懂这一段，当然我们就会说了，所有的树里没有比经济更烂的，为什么要找一个最烂的来做你的王呢？那你当然也可以说，哎呀，我们中国近代史就是这样啊。啊，这我不敢骂任何一个党派哈，常常找一些最烂的人来。我说常常，也许是所有啊，也许不是所有，因为这里总有某些党派的啊。怎么要找一个最烂的呢？用你的膝盖想，用你的小拇指想，也应该想，我们要找一个比我们，你找人来管钱，要比你会数钱的人，比你有管钱头脑的人吧。你找一个人来做你儿子的家教，他最少他的那个国小的那个或者国中的或者要教的比你要懂得多一点嘛。你怎么会找一个最烂的呢？那古今中外历史常常都是这样的，就拥护一个最烂的，但是他会煽动人，或者他会恐吓人，或者他会用恐怖政治，或者他会用欺骗政治来蛊惑你。哎呀，男人不是也常常找一些最烂的女人啊，一切都献给了她吗？女人不是也常常找了一个最烂的男人，把一切都给她了吗？男人通常找的那种女人就是婚外情的第三者，女人找的就是正正式式你的丈夫啊，然后常常被他打，被他骂，被他虐待，被他伤害啊。我你说怎么会这么笨？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人类历史上，包括我们家庭里常常是这样子。我又回到最基本的，因为我们不找那个真实的上帝，而我们不断找那个魔鬼做我们所爱的，做我们所奉献的对象。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不是不知道，我们知道这是罪啊，我们真瞎了我们的眼，总是不爱那爱我们的上帝，不敬畏敬畏我们不敬畏喜悦我们的上帝，而把那些偶像，把那些罪人一直高举。约坦讲的这句话不仅是几千年前的，不仅是可以写到我们现在在选举的状况啊，选举的状况是亚比米勒讲的，约坦是那个政治评论家讲的哈。当然政治评论家现在也常常都是乱讲的哈，不过这个倒是很恰当，这也是人类的历史。好了，最后就找经济。经济就说啊，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哈，就要投在我的荫下，不然用愿火从经济里出来烧灭 黎巴嫩的香柏树。好，这个话呢，这话是什么意思啊？经济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高我做王呢，就投在我的荫下。这个投在荫下也是圣经里面很喜欢用的哈。这个以赛亚书三章讲到投在法老的荫下啊，但以理书第四章讲到投在尼布甲尼撒的荫下，何西阿书十四章讲到以色列啊，就是以色列荫下哈。其实这句话也很讽刺哎，各位，我们会投在树荫之下，尤其太阳很大的时候，一棵大树底下是可以遮阴的，但是经济哪里有阴呢？经济都是刺啊，你又如何投在经济的荫下呢？经济是在地上，你要投在经济的荫下，你要滚在地上啊，你要钻在地上啊，你要很卑贱的被经济刺的血肉模糊的，你才能够在他的不在他荫下，在他刺下来。那因此就是说，经济的回答，就约坦的来讲的话，经济说你们要投在我的荫下，就是说你根本一开始就不应该投在经济的荫下，你根本不应该去找经济，经济是应该被烧掉的东西，你不把它烧掉，你用经济来烧自己，用经济来烧黎巴嫩的香柏树。黎巴嫩的香柏树，香柏树倒不是前面的这几种的树里面的任何一种，但香柏树呢，应该在这里就是指这些以色列的领袖了，就是还不是王，但是领袖级的人了。你选经济就会被刺，你如果选经济做你的王，然后又不诚诚实实的对他，他会来烧你。也就是约坦的话说，你们通通做错了，你们纵容这个亚比米勒哈，你们拥亚比米勒哈，你们真是该死啊。十六节，你们现在立亚比米勒为王，若按诚实正直善待耶路巴利和他全家，这就是酬他的劳。这句话当然是一句讽刺的话，就是说你们根本没有善待耶路巴利，也就是没有善待基甸，你们也没有善待他全家，也就是他七十个儿子。你们倒是拥护了这个亚比米勒，来把他的七十个儿子杀掉了哈。你们是恩将仇报哈。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